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哎，这句话也很特别，有特别在什么地方？包括我们现在讲到目前为止，包括刚才所讲的这个什么警醒啊、坚固啊、衰微的啊，还有什么起初所行的事啊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有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？直到目前为止啊，你知道吗？它主要的重点都是什么？你已经有的，而不是要你再去多拿什么东西。基督徒的已经有的是谁给的？是神给的。是你信主的时候，你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有的，他叫你有的，你把它守着。你读到的圣经，你读懂的圣经，你把它守着。神给你的话，你把它守着，对不对？然后不要把它丢掉。这翻成白话就这么简单。你坚守什么？不是主的全部啊，你守住他的名就可以了。还有呢，你不是要把神的道一年读几遍，你别把它丢掉。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已经跟你讲了，你要听见。这个难不难？至少从道理上来讲，难不难？不难，
不难。
总比你要上天下地，要到外面求学念个博士，你要学一大堆新的东西，总比那个简单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件很安慰人的事情，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就是说，包括我们在读的这些圣经，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新旧约教会的人物，他们那时候所有的人通通都没有整本的圣经，没有人读过全部，我们所读过全部的圣经，包括保罗在内，有没有读过？保罗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啊？啊，大概是没有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啊，我圣经没有读过一遍，好像很内疚。不不不，而是你所有的你要去持守，你明白的那一点点，你要用心把它守住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持守多久呢？只等到我来。你看这里面他并没有要你多加什么，他没有要你念神学院，他也没有要你把圣经全部都弄熟，把诗篇都背起来，没有没有没有这些东西。他也甚至没有叫你去做很多的善事，讲到目前为止啊，现今时候艰难啊，他也没有要求你去做太多太多的什么 outreach 这些东西的，他好像真的是没有这个意思。因为外面的环境，到了启示录所要讲的将要来的那个世界已经够可怕了，可是你所有的你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哎，我们所有的是什么东西？现在要你持守，这个值得数一数啊。因为越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把它数出来，你才知道怎么持守，对不对？你数都数不出来，你掉了你都不晓得，那行吗？陆家，你觉得所有的总要持守是像什么东西？
我举一个吧，就是那个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另有一个心智，专心跟随神。
哦，这个很好，你跟随神的心智，对吧？还有没有呢？穆恩呐，你也说一个吧。
至少我觉得我现在有些时候心里会犹豫，但是至少我还没有现在背着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走啊。
哦，你就是要走这个实价的道路，是不是？就像你们结婚的时候啊，我写给你的歌，是不是？
对对，
一生做个从强的，好好好。还有没有别的？我们很多东西要持守，平安要持守，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。我们一讲说，我们信主就有平安喜乐啊，那是那这不太一样的层面。这个平安会不会失掉？会失掉，怎么失掉？哎，你在世界里面打滚，或你对自己不诚实，你逐渐逐渐呢，哎，你的良心不见了，你的平安也不见了。为你做主的已经不再是基督的平安，因为所谓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，他替你做主的时候，你不见得喜欢呢，哎，对不是？这个基督的平安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失掉的东西。还有呢，喜乐丢掉了没有？还有呢，我分派你们去多结果子，让父神得荣耀，丢掉了没有？这个东西你要持守啊，你要持守。刚才穆文讲的很好，那个心智，一个是跟随神的心智，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跟这个世界无分无业，世界对于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心智你要常常问自己，你这一生所持守的是什么？你这一生所持守的是，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得来的，没有的可夸的。 我要做一个仆人，我来是服侍人，不是受人服侍，对吧？这个很重要啊。阿门不阿门？阿门。好，那你太太叫你替她倒杯水，你干不干呢？是不是叫你帮她洗碗，你干不干呢？当然不干嘛，对吧？这些东西你要去数一数的话，那你就晓得了。你要把这些东西持守，只等到主来。说难不难，说容易也不容易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持守什么，那就麻烦。对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列个表，你把它写下来，好不好？你把它写下来，你写下来之后，你越看越有道理，你就比较容易持守。到了这个情况，已经读到启示录了，你总该知道你要持守的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了这个持守，才有26节所说的什么得胜，遵守我的命令到底。你根本不知道持守什么东西，那你怎么得胜呢？这得胜变成一个口号，好像讲得很顺，好像都是别人的事情。我自己怎么样叫做得胜？就是你所持守的，只等到主来，那你得胜了没有啊？得胜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。
得胜的还有什么？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你要持守他的什么命令？这个命令有哪些？小丸子，你先说一个吧。
爱人如己。
爱人如己 ，OK。比如说彼此相爱是个命令，对不对？
嗯。
可是彼此相爱这个命令，什么叫做持守到底？遵守我的命令到底，这个到底它一定有几个到底，一个就是说时间性的，等到主来你还守着这个命令就行了。还有呢，程度上要到底啊。
主耶稣那个。
主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什么叫做爱他们到底？他就离席端起盆子来替他们洗脚，包括洗谁的脚啊？
犹大。
犹大的脚。这个叫做爱到底。那我们怎么样爱到底？
不传福音到世界的末了吗？就世界的末了。
到末了，好好好，这个当然是要到底。对对对，没错，这个是一个到底。这个他的命令，这是他的大使命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去。对，这个话你要从这些角度想的话，所以你们要去，这个话突然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在里面，带着非常大的权柄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你不能不去的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你不能不去。你不能说这些人信不信主听天由命，对吧？得救的一定得救，不得救也不用我去传，你不能这样想的。他叫所以你们要去，你就得去了。那要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到底，就是我们最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交通的，就是我跟你中间，我们两个的爱只能增加不能减少。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中间彼此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。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在你的心里，你把教会弄得很大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，你不会得到主的称赞的。因为等见了主的时候，你们执事长老那个架还没吵完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在这方面呢，实在是还有这么一点点可夸。但是有没有改进？当然要改进。我们不管做什么，我们要知道持守他的命运到底，而不是把工作做起来，不是把教会扩张到什么地步，而是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中间的彼此相爱，彼此坦诚呢，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啊。我们是永远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直到天上。还有什么？要穿白衣与我同行。这个话什么意思？要穿白衣与我同行。你这个话越是把它弄得简单，越是摆在你的面前，就越清楚啊。同样这句话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找不到的，不是这么简洁这么有力气。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主的话，他带着权威，带着命令，带着爱，带着力量。什么叫做要穿白衣？
要圣洁，行的圣洁。
对，要穿白衣里面有一个字是不能去掉的，
要。
你得要。基督徒能不能穿白衣？有没有白衣可以穿？你要这样问。哎，我们能穿白衣，够不够资格穿白衣？够够够。有没有白衣可以穿？有。那你穿了没有？为什么没穿？因为你没要，你没有这个意思把这个白衣穿上去。就像刚才丁青讲的，对不对？明明轮到我们说话，明明轮到我们发言，哦，你冒泡，别人笑你，别人骂你，你就怎么样啊？你把你的白衣脱下来，或者就不出门了。 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是不穿白衣，就在家里穿穿白衣，对吧？出门就别穿白衣了，太显眼了。你这么去想想，你就明白了，这个图画非常非常的好。那穿白衣和与我同行的关系是什么？
先后关系。
先后关系，或者说
充分必要条件。
你不穿白衣，你不可能跟主同行的，对不对？那讲到现在，有没有讲到我们现在很流行的，你在家里面好好的亲近主，每天早上起来赞美主，对不对？灵修祷告啊，你灵性好了，你跟主的关系好了，有没有讲这些东西啊？都没有讲哦。我们一定要自己醒察，拿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领受的东西和这些圣经的话对一对，没有辩驳的余地的。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，是不是？好，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这个也是放在日历上，放在月历上，很好的话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以下三章十一节要持守你所有的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虽然这个话不一样啊，你所有的总要持守，对不对？都是说你已经得到的东西。三章十八节是讲到老底家了，哦，你看这样教会都已经讲完了，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不是很多，对不对？老底家，这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啊，这我们不见得花很多的时间。像我买火炼的金子，让你富足；买白衣穿上，让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；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结果我们那时候交通了蛮多，弟兄姐妹，一段时间过后。你有没有去买呀？有没有去穿呐？有没有去擦啊？有什么领受没有啊？有什么体会没有啊？
他前面说哈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。那单从这句话来讲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，那么你就有白衣而穿与我同行。那从这个老底家教会这个地方讲说，诶，你如果曾经污秽了自己衣服的，并不是没有机会，你还有机会要买白衣穿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对很多人是很重要的。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尤其国内有一些，要是知识不是很充足的话，他会这样子，他会觉得他做错了一件事情，那主就不原谅他了，他就过不来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，当他听见说要买的时候，他总觉得这个是要花很大的代价去的啊，可能我要去苦行啊，我要去干什么啊才能够买来。那叶班长，你觉得他这个买是怎么个买呢？
买呢就是付代价嘛，因为说童女说我没油了，然后呢我也不够了 啊你自己去买。
待会儿你第一次得到这个白衣，你是付了什么代价？
没有付代价了。你是
那第二次穿白衣你要付代价，这个道理何在？
我们刚才不是说那白衣不是要来的，要那就是单位发，是单位发的，不是自己的。
单位发的，再跟他要一件就是了。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？
买白衣就是悔改嘛。
啊，对对对，
回转就买到了，
悔改就买到，
就像当初买白衣一样的。
对，就是悔改，你要回到起初的地方，回想你起初所行的，怎么领受的，对不对？回想你怎么领受的，那你当初怎么领受的？现在怎么？
第七章里不是有吗？那个长老问说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”
哦，
他说：“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，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服洗白了。”
哎，这个好，这个答案太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
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他也是说到这穿衣嘛，就是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
新人
的形象
穿
上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，如果你已经离开主离得很远。如果这个教会主都已经到了门外去了，那这时候你要回到起初的地步呢，你是要花代价的。但是那个代价并不是直接来买这个白衣，你要把你身上所积存的这些恶习也好啊，什么黄帝内经也好，要把它丢出去的话，对你来说是用买的，对不对？你像那个少年官，他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，是为了穷人的缘故还是为他自己的缘故？是因为他身上财宝太多，你需要把它分出去，分出去以后你才能来跟随我嘛。你那分出去就有白衣了，并不是直接把这个钱拿来跟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交个学费所以我可以跟随你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买白衣只是就着说你们现在离开主的命令，离开主的真道，离开天国的患难国度忍耐有多远，就着那件事情来讲，你要走这个回头路啊，悔改的路啊， 那个可以把它叫做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白衣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火炼的金子啊，眼药啊，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来有没有什么体会呢？那我们要问的一件很入骨的问题，也是很扎心的问题，就是说几个月来我们整天的看疫情，看这个看那个，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衣服更白，眼睛更清楚，更清新，追求主，更在患难国度忍耐上有份儿，有没有这样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可能有点入了迷惑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啊？因为这个聚会一停顿啊，疫情一停顿了，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也停顿了，或者说本来就是停顿的，只是现在呢更麻烦，每天在微信上面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看呢，是不是？然后现在这个微信医药关大家拼命开始大出走啊，大逃难啊，大抢滩啊，我们每天好多事情可以看，好多问题可以讲，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要谨守，要警醒，只懂到我来的那一些东西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是更亮更清楚，有没有？那第十九
要悔改了，悔改到第三次
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东西，哎，你数得很对啊，他讲了很多次的东西都是很重要。这里还有一个新的词叫做什么？
发热心。
哎，发热心跟悔改有什么关系？
我们教会一般讲的那个悔改，我觉得也挺对，有两层意思嘛，一个是悔，一个是改嘛。
啊哈。
悔就表示你以前做的不好，
对，
不再做以前的事，你要改，要改是。那肯定是要改一个方向，你以前是作恶的，现在要行善。然后发热心，我觉得是就着你那个改的那个方向，然后来去撇弃以前那个方向，朝着一个新的方向来发热心去做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就是刚才我们讲什么国度患难忍耐这一些的事情。
有道理，这个有道理。不过刚才像叶班长讲这个发热心，我们是不是还继续需要去辨别啊？到底这个是为了我发热心，是为了什么？除非你就是一种虚荣的心嘛，但是也不太容易。像你说叶班长，他到地铁去，
对，他去地铁里面的，
对啊，去跟人家传福音，是吧？人家开个咖啡厅啊，借人家咖啡厅，看人家生意不好，来，我在你门口传福音，传到人家都倒店了，那这。其实这里面他没有什么虚荣，也没什么可为自己的地方，这是真事儿，这不是假事儿。他这个要发热心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要穿白衣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啊。我们自己回头看也知道，主改正我们往往是因为我们发热心才给了一个主的机会来校正我们。你要是一个人这个不冷不热，从来不发热心，他就是对着老李家教会讲的，你不冷不热，神根本没办法修理你，你自己也不会真的认识自己。
我觉得这个发热心是和悔改是在讲同一个事情，
应该
是在讲你悔改的时候的那种心理的
状态。对，就是发热心的悔改嘛，就是热心。
就你心里要有很大的感觉，
狂热的悔改，
强烈的感觉。你要是强烈的愿意悔改，不是好像
不甘不愿
就悔改，哎，不甘，哎，对，心里不甘不愿的，而是你要主动的、很愿意的悔改，那才行。
对对对，假如说你真的悔改，那一定有一个热心伴随着来，对不对？你向主开始，一定有一个火热的心，这个火热的心啊，不见得是字面上所讲的这个样，你自己会有一个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怎么从前错的这么迷糊，我都不晓得。我怎么在世界里面打滚，我还觉得自己这么聪明，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我还觉得好像很得意，那个通通叫做什么？发了热心了。对，你醒过来了，你醒过来你不可能不走了。他要真悔改的话，他一定有所行动，那个行动一定是带着热心来，他那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东西了。那我们这样就把这个有关于在教会里边的啊，还剩下最后一句话，就是说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、这个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这个我们一再的说了，这个不是给你传福音的，这是一个教会主已经不在里边了，像刚才张弟兄讲的那样，主已经不在里边了，他还不知道，他怎么讲他的皇帝内经，是不是讲得很开心？那你怎么办呢？那这时候你首先你要听见我的声音，怎么听见我的声音？不是借着讨论，不是借着什么书籍，而是直接就是这启示录，这都是他的声音的，对不对？有几部书在圣经里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读。那旧约里面讲的是生命记， 啊，立位记其实也是一样，但是比较难度。为什么？里面是百分之百神人摩西的话，可是主耶稣把那个神人摩西的话当做神的话，所以你最好也把它当成神的话。那密度太高了。还有呢，启示录啊，我们常问人家说主耶稣讲最多话的地方是哪里？你说可能是约翰福音。不不不不，千万别忘了启示录，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。这些是什么？要你听见他的声音。你听见他的声音还有一个目的，不是让你觉得说哎呦我好高兴主今天对我讲话，而是要开门。你如果对主开门，他一定干什么？他一定进来，他进来你就麻烦了。带着责备进来，带着能力进来，总之他进来是翻天覆地，你这个人再也和从前不一样，你这个教会再也和从前不一样。你看彼得接纳了主，对不对？固然是主接纳彼得，可是彼得一旦决定跟随他以后，彼得这个人的生命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保罗一旦接受了主，他接受了主的差派，他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。主耶稣说，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，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。你自己想一想啊，我们真的是这样。同样一个教会，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可以这么复兴？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就是不冷不热？同样一个救恩，为什么在保罗彼得的身上可以有这么大的翻转在我们身上呢？因为你没有真的听见他的声音，没有真的开门，没有真的让他进来做主。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对你的一生就完全没有把握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他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，你也不知道他要把你们的教会，把我们这个教会烧成什么样子啊！但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自己把关。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头三章这些话，我们下次再看剩下的一部分，好不好？